啊，我们等他们一下啊，我们看看。好，好，张波长，张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先开始以前先做个祷告。感谢神，主啊，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主啊，我们总是有说不出的满足与喜乐。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是那位乐意施怜悯、施恩的主。你不但赦免我们的一切的过犯、罪恶，并且呢，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了永生。主啊，求你真是啊，我们在你面前查考你话语的时候，主啊，就是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还活在今生，还活在地上的时候，主啊，我们因着肉体的软弱，啊，以世界的风俗的影响，这个异教之风的摇动，主啊，我们许多时候啊，主啊，我们是啊陷落在这个引诱当中，主啊，求你真是用你的爱再一次把我们挽回过来，使我们真是能够重新与你和好。主啊，求你真是继续保守我们，看顾我们，让我们今生真是能够走在你的道路上，能够一直的啊，这向着标杆直跑。哦，能够每天在生活中，真是能够持守真理，啊，不为这个异端之风摇动，让我们能够信心坚固，啊，能够活在地上的时候呢，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啊，打那福音的仗，做一个福音的勇士，啊，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呢是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冲突的已经快要尾声了，我们前面讲过三次了，这是第四次。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题目呢，我们基本上呢还是定在了真理上的冲突啊。我们在真理上呢，我们其实呢已经讲过一次了，我们怎么样啊在这个处理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真理这些问题。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更仔细啊，更进一步的来看啊，最主要呢我们是讲到异端的啊。那异端呢我们可以分好几个层次啊，就是有的根基上就错了，那有的是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点偏差，那我们会产生一些冲突啊。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是要用保罗啊跟这个彼得他们中间呢在真理上呢有一点看法不同呢，他们有点冲突。好，那最后呢我们还会用几个例子我们来看啊，用几个例子来看。好，第一个呢我们说呢，我们要留心什么叫异端啊。其实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异端呢就是传另外一个福音，或是另外一个基督，或是另外一个灵，或者这个圣灵啊。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呢，他们都犯了错误。那另外一个福音当然就是 这另外一个福音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那另外一个基督呢，那很容易就是那就是假基督了啊。很多这魔鬼撒旦呢，他们说装作这个光明的天使，他来这个迷惑人啊，这是很清楚的。还有呢另外一个圣灵，那就现在很多了，现在是这个在市场里有各式各样的邪灵啊，到处都有啊。另外一个福音呢，意思就是说它不是按照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的来传使人得救，而是传一种呢靠着行为啊，或者靠着啊各式各样的别的东西，靠着知识啊啊各式各样的东西啊来得救，这就叫做另外一个福音。所以呢基本上呢，如果是传另一个福音，另一个基督，另一个灵或者圣灵来讲的话，这都是呢我们称之为异端啊，我们称之为异端。这就是意思说他们就在真理上呢他们犯了错误，他们在真理上有了偏差。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福音派的基要派的真理呢要有三个最重要的根基，我们说称的三个最重要的支撑，或者三个角啊，三个支撑三个角都可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三位一体呢，这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含糊，三位可是是一体啊啊。我们讲的三位呢是各有位格啊，一体呢是讲一体不分啊，三位各自存在，而一体呢又不分， 啊，这个可能有点，我们以后还会再讲，我们以前也讲过，不过记得就是最重要的根基呢，就是三位一体啊，三位都是神，圣父、圣子、圣灵啊。好，那这是第一根脚啊，第一根脚。那第二根呢，我们福音真理的脚呢，是基督论，基督的神人二性啊。神人二性我们以前讲过，我们是耶稣基督呢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啊，这二性呢，它是分开的，可是呢，又在同一个身体里，道成肉身的这个肉身体里面，啊，是两个同时存在的，可是并不是混合的啊，同时存在相融的，而且是在一个身体里面啊，这是基督论。我现在呢，最重要的打着基督教的旗号的。那异端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在基督论里面啊。这等一下我们也要稍微提一下哪些东西，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好，这是第二根脚。那第三根脚呢，我们称之为救恩论。救恩论呢，就是讲我们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现在呢，比较容易犯的错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因信称义啊，把它好像变成一种廉价的福音，这等一下我们也会讲。我们这个救恩论呢，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了代价啊。所以呢，救恩论常常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呢，他们就有一种救恩廉价论。他们认为说，既然救恩呢是一次性。因信我就得着，所以呢，我这犯罪呢，我就反正无所谓，反正神的宝血已经遮盖了啊。这等一下我们也会稍微提一点。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因信称义并不等于廉价的福音啊，是主耶稣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舍身流血，所以呢，我们才可以因信而使这个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呢可以临到我们身上。好，那我们讲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异端呢，就是这样，传另一个福音，传另一个基督，另一个圣，另一个灵啊，这都我们都要注意的。那这三根呢，最主要的三根脚呢，就是三位一体、三一论，还有基督论，基督的神人二性，还有呢救恩论，我们是呢因信称义的。好，所以呢，如果在教会里面或者听到人家传这种不对不正当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在国外的话呢，比较常见的这些异端呢，是我们有一个叫耶和华见证人会，还有一个叫摩门教。那摩门教呢，通常呢不会跟你讲的，它是叫摩门，它只是叫呢基督末世教什么，或者它这个名字反正就这样。那在中国大陆呢，他就常常有一个叫做他的全能神教，或者是东方闪电。只要听到这个名字，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呢，通常这种异端他们传的时候呢，不会一下子就让你看破，他们常常是掩盖的非常的好，等到你知道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怎么，你已经整个教会呢就已经被它渗透进去了，然后产生了教会分裂啊，然后人被他们啊这个思想被他们啊这个，所以这一定要注意。哎，他们为什么这些异端他们这么容易呢被人家接受，就是他们常常是用金钱或者用女色呢来诱惑啊，这个很多人很一不小心就跌到这种啊，这种陷阱里面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刚刚像我讲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啦，摩门教啦，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啊，这个全能神教啦，这个啊，东方闪电，这我们都要注意啊，都要注意。好，那第二个，这个异端呢，它就是呢，这个呢，并不，这个有些东西一看你就知道，传另一个福音，传另一个基督，传另外一个灵，就我们一看就我们就知道了。可是呢，还有一些呢，并不是啊那么明显的啊，好像是隐藏在里面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太容易分辨了。譬如说呢，有一些啊，他们好像呢。 这个传的福音并不是完全不对，可是呢，你听起来呢，好像也传的也是三位一体，也是三一论，好像讲的呢也是基督论，好像呢讲的也是救恩论，其实呢这个都有问题啊。我不是在这里不是在批评三字教会了，我晓得很多中国大陆的信徒很多是三字的，我也知道三字里面有很多真的是爱主爱神的人，可是呢他们呢这个听起来好像呢他们也是在讲这个福音，可是呢他们在整个组织在整个架构里面，他们好像是啊，他们是不是把这个神放在第一位啊，我想这样讲可能各位就晓得，我想不需要讲得很明白，就是这种呢哈，我们呢也必须呢与他们呢划清界限啊。我们呢前面讲到第一类传另一个福音，另一个基督，另一个圣灵，这个呢都是我们最主要讲的，都是在圣经的范围之内超出圣经我们都不能接受。刚刚我们已经讲摩门教，对不对？摩门教他们最大的这个偏差就是他们除了圣经以外，他们另外还有一本叫摩门经。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的启示呢已经完全了，你不能有所添加，也不能有所删减。不能有所添加，就像摩门教，他们除了圣经以外呢，他们还有一本摩门经。他们甚至把摩门经的地位呢，抬高到比圣经更高的位置。即使没有抬到比圣经更高，他最少他们也是把摩门经跟圣经呢是等量同观，这是绝对错误的，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我们只能根据圣经，这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不能有另外的圣经，不能有另外的福音，不能有另外的基督，不能有另外的圣灵，这就是好。那同样的，如果你不是把神放在第一位，你把政府啦或者是个人呢放在第一位的话，你与基督同等的话呢，这也是异端，这也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的。这等一下我们也稍微再提一下。好，这是第二类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在真理上碰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也会讲，是怎么样来处理。好，第三类的话呢，就是这个就已经不是在那个偏的那么远了，这个第三类呢可能只是在应用上产生的偏差这个呢有时候呢我们比较呢要抱着一个宽容的心。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呢？这是对圣经真理或者经文不同的亮光而产生的不同的意见。上一次呢我们也稍微提到了一点，我们没有讲这么多，我们只是在讲我们讲到传统啊，讲到风俗啊，地理啦 ，这些文化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这里呢我们今天就是更进一步更深入的来看，这是更深入来看，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个人在圣经经文中所领受时候的亮光的不同，而会呢在产生在敬拜或者仪式上产生的差别譬如说呢，一个比较传统的教会，他们比较不能接受呢现在那种很吵的啦，那种很吵的那种现代的音乐所带来的那种这种敬拜方式，他们比较熟悉的是比较传统的，他们选的诗歌呢是比较传统的或者比较能够接受的或者呢敬拜的方式呢是比较安静的那年轻人呢喜欢有鼓啊，有这个不同的乐器那普通一般的传统教会最多了不起有钢琴或者有一点这种比较普通的乐器。所以呢这都无所谓。这就是每一个人在圣经当中真理的亮光领受当中呢而产生的不同的看法这个呢我们等一下也会讲这个呢就是等于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这个呢就是这个范围呢就是跟我们很接近的 好，那我们就从第三个跟我们最接近的这个方面来讲了。如果每一个人对圣经的真理的经文的亮光的看到不同的话呢，我们应该呢以容神一人的标准来实行，我们应该呢用爱与包容啊，我们来接受啊。这个呢不见得说一定传统好或者现代就不好，我们希望呢能够在采取一个平衡的状态啊，平衡的状态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传统当中呢，我们应该有创新啊，可是我们在创新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顾忌或者呢看到这个教会的传统呢，我们也应该呢啊，我们也应该这个啊，也应该这方面呢，我们也应该顾念，或者是说我们要晓得啊。所以呢，这应该在我们自己里面呢，我们应该譬如说点水礼啊浸水礼，这完全与真理无关。这只是一个对真理的经文的亮光的看见的不同而已啊，所以呢，我们完全要在基督里，我们爱与宽容的原则呢，我们来了啊，包容。好，我们再往前面再讲一点，因为呢，可能呢啊，我们就说了好，假如在三字里面，如果弟兄姐妹跟我们在同样的看见，而呢，他们好像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对，我觉得对弟兄姐妹，我们还是要接纳。可是呢，我们不能够接受呢任何的东西呢，在这个教会或者基督的权柄之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呢，我们在真理上啊，我们在交通上或者在团契里面，这都是我们都可以接受，我们都是我们承认都是主内的弟兄。可是呢，我们不能接受啊，他们这个组织上的或者这种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一点。那我们再往外面推一点，他传的是另一个异端、另一个福音、另一个基督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抵挡，需要抵挡。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另一个福音我们一听就知道了，另一个基督我们也一听就知道了。现在呢，比较容易犯错误的话，就是那种灵恩派在教会里面呢，造成很大的影响啊。我们今天不是在讲灵恩派，所以我不会讲太多。不过我最重要的，我要提出来一点，就是说，一个如果过度的强调灵恩的运动的话呢，他常常呢，因着他们觉得这个灵恩呢，你在受了圣灵的话呢，你必须要有一同的讲方言或者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这个时候呢就抹杀了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同的带领和每一个人不同的领受，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呢，圣经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有圣灵充满的人一定会讲方言，因为圣灵给每一个人的啊，他给他的带领啊，他给他的托付是不同的。如果说你一定要每一个人要讲方言的话，这个呢就已经超出了，已经超出了圣灵的带领的范围了。当然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可是呢我们也不能抹杀先知的讲道。所以呢，圣灵跟圣经，我们前面不是讲到圣经吗？我们一直讲那个三一论啊、基督论啊、救恩论嘛，都是按着圣经的教导我们来实行的啊。所以呢，圣灵绝对不能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用圣经的教导呢，我们来检验这个圣灵啊，在你身上的啊，这个啊，你所带身上的给你的这种。是你到底是你自己的感觉呢，还是出于神的感动啊？所以我们这个呢，我们这个自己要分辨啊。所以呢，我们以前也讲过，你怎么知道有一个意念、一个声音到你里面呢？你怎么样去分辨？它是出于你自己的意志呢，还是出于撒旦魔鬼的呢，还是出于神的啊？我们以前也讲过的一点，那时候讲的并不太多。这里呢，我们就告诉这里呢，我们就说了，那个答案就在哪里？答案就在圣经里面。如果一个意念到了你 这个脑袋里面或者思想感情意志里面，你就要用圣经来检验这个呢，这个意念是出于你自己的呢，出于自己的私欲呢，还是出于魔鬼撒旦的引诱呢，外界的这引诱呢，还是真的出于神的。我想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一生的操练当中呢，我们可以慢慢操练。当然不可能是我今天把这个道理讲给你听，你马上就能明白。这是我们这一生的操练。不过以后呢，我想有机会呢，我们还会再多讲一点。当我们讲到圣灵，当我们讲到灵命的操练的时候，我们还多讲一点。不过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当你生命越成熟的时候呢，你就越能够开始分辨。到底这个声音呢，是出于你自己的私欲呢，还是外面的撒旦魔鬼的引诱呢，还是出于神的？就像主耶稣他被圣灵充满以后被带到旷野受撒旦魔鬼的试探一样。只有当我们生命呢与神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使神的生命使圣灵在我们里面 完全的掌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清楚明白分辨。这是一生的操练啊，这是一生的操练。好，那我们下面有三个要点，我稍微提一下啊。第一个呢，在真理的认识上呢，我们要有呢信心的坚固，这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生命一定这个基础要很稳固，然后我们不要同流合污，我们在真理上呢，我们一定要高举圣经，然后我们顺从圣灵，这是我们两个绝对绝对必要的，高举基督，唯独圣经，然后呢，唯独信心啊，这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啊，圣经是我们唯一判断是非的真理的标准，然后我们看按着圣灵来带领我们啊，这是唯一的道路。第二个，关于譬如说三字啊，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类的这个，我们能不能与他们交往？当然可以，我刚才讲过了，是这个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啊，可是呢，我们绝对不能够服从啊，某一些权力呢高于我们的信仰，高于基督，或者呢把与基督同病啊，这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呢，唯一我们仰望的就是基督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一点了，我们要能够分辨出来，我们能够分辨出来啊，不能有任何的权柄呢凌驾在基督的权柄之上啊，权柄之上。好，那第三个呢，我们说我们自己对于那个圣经的这个亮光的这个看法的不同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个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一点了，我们就用爱与包容，爱与包容啊，别人亮光看到，只要不违背圣经的教导，我们绝对可以接受的，我们绝对可以接受。然后就按照前面几个原则，我们刚才讲了，对不对？容神，有没有这个？这样做有没有容易？有没有荣耀神？容神一人，不要伤害到了别人。力气对我们自己的成见，我们要把守。然后呢，不要受到辖制，不要墨守成规啊！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这四个要点啊。好，再讲一次：要容神，要一人，要力气，然后不要受辖制啊！不要因着这样呢而落入罪的里面啊，落入罪的里面。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讲。我们就举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例子呢，我们就用加拉太书保罗啊跟这个看到彼得作假啊，因为呢原来啊是这个彼得原来是与这个外邦人就是没有受割礼的人呢一同坐席，可是看到呢从耶路撒冷的人来了以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啊，就离开了，因为呢那些人是没有受割礼的。按照他们律法呢，是不能够与没有受割礼的人同席的啊，同席的。所以呢，他们就离开，他们保罗就作假。所以呢，保罗就是当面的怎么样？当面的就指责他，指责他。好，我们看看呢，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理由是什么？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这是有关联的。因为呢，保罗要在真理上，他要坚持。所以我们碰到有些我们刚才讲的第三类真理上的亮光看的不同，我们要用爱与包容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接受，可是在真理上的不同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和稀泥， 我们一定要能够分辨真假，我们不能够假装没有看到，啊，就应该呢像保罗一样当面指责，啊，当面指责呢就是把他的错误要讲出来。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晓得神是饶恕人的，可是呢神在赦罪呢我们人对人中间的错误的误解呢，我们可以彼此呢饶恕。可是呢，当你得罪的神的话呢，你一定要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悔改。而保罗如果没有指出彼得的错的话呢，他不会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他觉得呢，神不知道。其实呢，神没有不知道的。所以呢，我们指出他的错误呢，不是要骂他或者责备他，而是呢，要让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让他能够悔改认错，神可以饶恕他。这是出于爱，而不是为了责备而责备，是为了爱而责备。所以你看到没有，保罗这样做对彼得来讲是为了彼得的好处。啊，这个很重要。当我们与人沟通的时候，或者指出人错误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带着一个责备的心，好像觉得我比你好，你不如我。保罗绝对没有这种心态。保罗之所以指出彼得的错误，是因为呢，让他知道他应该悔改，到神的面前认罪，神必定会赦免他，完全是出于爱心的。啊，这个真是让我们一辈子学习的功课。常常我们心里一急，看到人家错，自以为意，我们去指出人家错误的时候呢，我们是带着一个责备的心去责备人家。啊，我们应该向保罗学习。我们是带着一个爱心去责备人家，而是要把它挽回过来，啊，这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啊，这就是保罗，这是保罗的。好，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呢，这是关于保罗对彼得方面的。啊，另外一个呢，我们不要彼得那个时候呢，他当然他不是讲辈分了，讲资历的话呢，可能比保罗要高。那常常呢，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因为别人的资历比我们高，我们看到错误呢，常常我们没有胆量去指责，譬如说的长老了，或者我们尽量说，我们甚至可以说是牧师了啊。当你看到一个长老，看到一个牧师，他们犯错的时候呢，你有没有胆量啊，能够站出来指责他的错误？当然，我们这个指责他的错误呢，是出于爱心的，出于刚才前面讲的第一条的原则。你如果只是愿意忘的 指责他、处罚他而指责的话，那是另当别论。这以后我们还会再……那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啊，前面几次我们提过。而你不要随波逐流，你不要和稀泥，即使是一个领导，即使是一个长老，即使是一个牧师，你也不能假装看不见，啊，因为呢，这是为了前面我们讲的第一条，你前面讲的一，这是为他的好处而指出他的错误，啊，我们绝对没有存着一颗好像啊，好像要看清他啦，或者看低他的，或者把他踩在脚下的，绝对没有这个道理，绝对没有这个心意，而是我们带着一颗爱心，我们前面讲的，对不对？爱与包容的心呢，我们去指出别人的错误，希望他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悔改认错，啊，这是第二个，这是我们看到的保罗为什么指出彼得的错误。还有呢，我们凭着爱心指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言语一定要很宽，言语一定要柔和，而且呢态度呢比较谦卑，你不要好像站在一个以上往下压，好像哈，你看我终于找到你的错了，我一直在找你的错找不到，今天好不容易好让我逮到的这个把柄，绝对不可以这样啊！因为我们前面讲的，你这样的话呢，就不是爱与宽容了啊！你好像就是你一直在等到他犯错，一直在等他犯错啊，等了好久一直没找到哈， 今天终于被我抓到了。哇，这时候你心里很高兴，马上在人面前就向大家宣扬，你看啊，某某牧师啊，某某长老，他也犯错，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就把他批评一通啊，这绝对不可以的啊，这绝对不可以。因为我们前面讲到最重要的啊，我们指出人的错，我们处理冲突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把这个人挽回过来啊，我不是要把他踩在脚下啊，就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呢，你的言语态度啊，什么东西呢，你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一个呢，保罗跟彼得他们是在公众场合犯的错误，所以呢，保罗呢是在公共场合指出他的错误。如果可行的话，如果只是私底下他对你啊有些啊不礼貌啊，或者说了什么话得罪了你，你可以呢在私下把它处理掉，而不需要把它宣扬到所有的人都知道。啊，当然这个例子是不太不一样了，因为这是这个彼得是在公众的场合犯了这么大的错，所以呢，保罗呢不得不在公众的场合呢指出他的错误啊，这个不适用。不过我刚才讲的这些呢，在这个方面不适用。可是呢，如果呢这一件事情是你跟他两个人之间在私下呢所发生的事情啊，我觉得你可以在私下呢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掉，而不需要呢宣扬的全教会都知道啊，这都知道。好，那我们今天呢大概就我下面还有一点啊，我先把这个总结完呢，我下面还有一点。好，第一个我们今天讲要留心异端。什么叫异端？传另一个福音，另一个基督，另一个圣灵。那我们这个真理的福音的根基是什么？三一论、基督论跟救恩论。好，第二个，不能有任何的权柄驾临在或者与基督同等呢，或者啊这个与神同等，这都不可以的啊啊。那当然呢，我们也说我们三自教会里面我们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相爱，可是呢在某些方面我们一定要这个界限要划清楚啊。第三个，对于圣经亮光的看见的不同，我们要有爱与包容，爱与包容啊。接着呢我们就讲到有三个这个我就跳过了啊。接着呢我们就说结论呢，我们就是用保罗跟彼得这个作假。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在爱里面啊，爱里面我们真理的要坚持这件事。第二个呢，不要随波逐流，即使是领导了或者牧师长老的话呢，我们也应该要出来指责他，这不是要来指责他，而是要为了他能够悔改，是出于爱心。第三个，那我们即使要指责的时候呢啊，我们也要顾到他的情面啊，伦理啊，他是长子或怎么样，我们能够私底下处理，而不看你犯的是什么罪，犯的什么错啊，我们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呢我们来处理啊。好，那最后呢我要讲一点，就是说关于为什么啊，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呢我们会有四种人，我们一定要注意呢，我们要晓得看我们怎么样对待。第一种，不信的人啊，那个外邦人，那不谈了，他们既没有心中也没有神，也没有坛，他们也不做侍奉，这个坛就是侍奉的意思，也没有神，他们也不侍奉，这种人我们不谈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比较会看到的是只有坛没有神，他们在外面表现的在那里侍奉，在那里敬拜，可是心中没有神啊，这就是以色列人最好的写照。他们好像在那里侍奉，在那里烧香，在那里敬拜，可是呢他们敬拜的是自己，没有神啊。这个时候呢，我这是一种很重很难改正的异端，一定要从生命开始培养起啊，这以后我们还会讲，不过我们现在只是先把它提出来。还有一种人呢，是他们知道有神，可是没有谈。就像呢，保罗在那个雅典看到那个亚雷巴谷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个不知名的，敬拜的是一个无名的神，不知名的神。啊，这个呢，就是他们知道神，可是呢，他们不知道是谁。啊，这个呢也是一个异端，我们也要注意。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心中有神又有坛又有祭坛的人。我们不但有心中要有神，而且呢，我们要呢把我们这个把这个心中的我们对神的，我们要这个活出，我们要活出有一个侍奉一个祭坛的生命啊，祭坛的生命。好，最重要的，我今天就讲了与这个教会里面的真理的冲突呢，我就是关于三次我再讲一句话，多讲一句，我们今天就可以结束了。 为最重要他们犯的错误呢，我们不能用政治的手段呢来解决教会的问题或者信仰的问题。同样的，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能够用信仰的方法呢来解决政治的问题。好，这方面呢，我以后我们有空的话，我还要再提一点。好，我们今天大概就到此结束。好，今天我们就请张波，张波方便吗？张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感恩祷告，张波方便吗？
嗯，好
，谢谢。
钱老师，你的仆人，也是讲你的话语，也是对我们剖析，在现实中我们个人面对的一本厚厚的圣经，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做到，这是更好的解读。面对着很多的对圣经的讲解，我们也是很难能够正确的达到，也是听下我们明白的真理。也是感谢主赐下像钱老师这样的一个仆人，能够牧养这些小羊，感谢主与我们同在，你亲自的将这些真理的教导给我们。你说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其实是十分复杂的。求主按照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路上，都能够有好的牧者，大牧者、小牧者，最重要是主亲自与我们同在，指教给我们话语，指教给我们当行的路，指教给我们每一天所言所行都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样式。
阿门。
为此，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阿门。啊，这礼拜张波，你可以跟我们做分享吗？感恩分享吗？
嗯，可以。
好，谢谢张波。好，我们大家再见，下礼拜见。好，再见，再见。